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我们继续为您分享古伦神父所著的40天重新寻得生命泉源。第五周，祈祷。耶稣把禁食斋戒与祈祷视为一体。他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的山中圣训中提到禁食、祈祷与施舍的关联。当他医治了被鬼附身的孩子时，门徒们就暗地里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耶稣说，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虽然有些批判性的释经学家认为禁食是初期基督徒加上去的，但是这也显示出早期基督徒的信仰中认为有些疾病只能透过与禁食结合的祈祷才能获得医治。在基督宗教的传统中，禁食总是与祈祷一起实行。圣本笃也建议修士们在四旬期这段时间应该比平时更频繁地祈祷。修士们应该考虑如何在一般的祈祷时间之外增加祈祷的时间，他们应该操练流泪祈祷。这是一种非常感性的祈祷，在其中真的能够遇见天主的祈祷。如果我把自己摆在天主面前，并仰望他怜悯的爱，那么我们真的会流泪的。这时我们的内心就会被天主的爱触摸，眼泪就会洗净我们的灵魂。圣本笃把流泪祈祷视为是为兄弟或姊妹的热切祈祷。有一段教父故事格言就曾提到，有一位一生生活在罪恶的晦暗当中的兄弟，在他临死前，修道院院长要求其他弟兄为他禁食祈祷。这段格言接下来这样写，其他弟兄们就开始禁食，流泪祈求天主怜悯这位犯罪的弟兄。他们禁食了3天3夜，哭着祈祷，也为即将失去这位弟兄而悲叹。结果修道院院长在异象中见到耶稣，也被弟兄恳切的哭求而感动。这种热切的禁食与祈祷让这位弟兄灵魂得救，并得以平安地离开人世。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四旬期第五周特别针对耶稣所指示的禁食与祈祷的关联，以及初代教会经常实行的禁食祈祷来操练，给自己一段个别祈祷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默想祈祷当成一天的开始，我们也可以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也可以面对十字架和耶稣圣像，让自己集中精神默想，配合呼吸的节奏诵念耶稣祷词。祈祷并不是为了强调其结果，而是为了亲自遇见天主。如果我们在默想中可以与天主相遇，我的内心就会被天主所触动。禁食则是祈祷的助力，它可以洁净我们的身心，去除内心的压抑，帮助我们在天主面前完全开放自己。第二种方式就是仔细回想一下，在我们周遭有哪些人生活遇到困境，或者我急切希望谁可以特别惊艳到天主的祝福。我们可以下定决心特别选定一位亲友 或某个弱势群组，为他们某一餐或一周中某段时间进食或半饱食，并每日为他们祈祷。借此，我们就可以在进食祈祷中与这个人在内心密切连结。在我为他进食和祈祷之后，我就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与他相遇，我就能够找到充满希望与信心的话语与他对话，我也可以用慈悲怜悯的眼光看待他。除了以个人方式进行进食祈祷之外，对于家庭来说，在四旬期一起进行进食祈祷的操练方式也是很好的仪式。家人可以一起考虑，想要为哪些人或哪些团体进食祈祷，想要用哪一餐或哪一天来进行。家人可以一起分享进食的原因和内心的关切。这种进食祈祷的行动可以在这周改变家庭的氛围，家人也可以借此彼此关怀。是否有家人面临考试，面临人生的困境，生病，家人可以决定某天或某餐一起为某个家人进食祈祷，这也可以增强家庭的内聚力与一体感，特别是那个被带导的人，他会感受到被重视和被爱，他们也会因此获得新的力量与希望，有勇气面对往后的挑战。无论用心理学和神学来解释进食祈祷的影响，或者进食祈祷的内容是否是真的实现，单单是进食带导的过程就已经可以发挥力量，转变家庭关系了。这不只可以在家庭和个人实行，也可以运用到教会团体中。2013年，当叙利亚面临美国军事攻击威胁时，教宗方济各呼吁全球天主教徒在某一天特别为叙利亚的局势和人民的安危进食祈祷。结果，当日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聚集10万人，他们都在这一天一起为叙利亚的和平进食祈祷。这个团体进食祈祷的画面撼动了全世界。美国暂停了军事攻击的决策。当然，叙利亚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全数迎刃而解，但是如果教会团体能够一起为世界上的某个议题和地区进食祈祷，就能够对社会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即使整个社会原本对基督宗教所知甚少，教会当然也可以为内部的冲突与争议进食祈祷，因为有时候内部冲突并无法透过一般对谈来解决，这时候进食祈祷就是一种解决冲突，或至少是促进真诚对话的助力，让冲突可以随着当事人的开放与接纳而逐步缓解。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感谢您的关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